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趣、多元，并且重要。前沿科技、时尚生活、文化差异，和我们一起关注当下，一起聆听不同的声音。这里是南海，传你离港，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好，南海圆桌派带你听见不同的声音。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白杨。
各位好，我是真明。
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海南自贸港啊。那么参与到话题讨论的嘉宾是本台的记者张坤，欢迎张坤。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上半段其实刚刚说到海南的历史啊，有很多的人曾下南洋，所以海南也是我国非常著名的侨乡。
是
海南省侨联主席黎才旺曾经介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相关情况，他表示海南有390多万的海外侨胞和130多万的归侨侨眷，华侨文化底蕴深厚，希望采风团媒体能够讲好海南自贸港的故事，展示海南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加强国际文化的交流还有人文合作，来吸引更多海内外的投资者来参与到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当中。
其实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硬核政策的一个相继的推出，海南开放磁场也是不断的在释放着它的效应。相信海外的华侨们能感受到这是新一轮的发展红利，有助于实现自身事业发展的一个好机会。
那么在海南省万宁市的海南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这里呢是我国最大的华侨农场之一。那么在18大之后啊，侨务工作主要做了哪些呢？我们来听一下海南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侨联主席黄日平的介绍。
18年来，我们就根据这个省还有市委的工作安排，我们就是对这个侨啊，就是按照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工作要求，我们跟很多海外的团体都联谊，像有印尼的，还有马来亚的，还有越南的那团体呢，加强这个联谊活动，是吧？像那个印尼的泗水，还有马来亚这个世界河婆总会，他都有跟我们来联系，我们也派人到那边去跟他们交流，加强这个民间的文化交流。现在目前还有5900华侨，但是51年。到70年代，我们总共接待了13000多个归侨，那么他们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是吧？有美洲的、南美洲的、欧洲的、亚洲的，还有非洲的，总共21个国家和地区的归侨。他们51年回的时候，国家是有那个补助的，当时我们回的时候，国家给就是现在人民币100块钱的人民币，就说是100块，现在相当于现在大概有200-300万，用了安家费，而且每个归侨，他大人的生活费一个月是8块钱人民币，当时小孩是2块钱作为生活补助，给他们支持1年，然后以他们这个资金作为发展资金。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因为这边荒山野岭，他们就是集体开荒，然后单干，就分田到户到个人来那个发展生产，因为在发展过生产过程中啊，他每个人分的地块不一样，所以造成有些地块好的收入很好，有些地块差的就收入差，所以那归侨呢，他们就想组织成合作社。当时他们回的时候，在广州看过那个苏联那个电影叫《幸福农庄》，他们也向组织上要求说，把我们归侨组成那个农庄。刚好那时候52年，国家也发出贺祝话，是吧？他们归侨呢，就把52年开始9月，就把他们自发组成合作社，就组成我们的集体农庄，来组织生产，让渡过难关。
在华侨回国之后，他们在哪些方面做的贡献更大一些呢？我们继续来听黄日平的介绍。
一个，他们就是当时我们海南呢生产力是比较弱的，他们带来一个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 像他们华侨，还有一个是要吃苦耐劳。我们回到这边呢，荒山野岭，是吧？生产力很弱，但是我们华侨呢，他带来先进技术，他的生产工艺比较好，他生产的技术也比较好。怎么讲呢？我们当地的农民当时呢，因为整个海南国家经济力量比较弱，他们生产就比较弱。他们回来后呢，就带来了咖啡、胡椒、橡胶、剑马，还有可可这些短期作物，以短养长来发展生产。到了1956年、1958年的时候，就开始种橡胶。那么从开始的5分钱人民币，当时的5分钱人民币，一直发展到每天的收入1块多钱收入，这样子可以把他们稳定下来。而且呢，他们也带来一些先进的医疗，还有他们的文化，这个是对我们当地来讲是促进比较大的。我们这个十八大以后呢，我们国家不是国家整个推出一带一路，那么我们新农华侨农场，包括我们海南，站在这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支点上。如果我们海南把这个桥工作做好了，可以带动东南亚地区的桥的民间文化交流。因为你的海南是丝绸之路一个支点，那么我们的新农的归桥大部分呢都在东南亚，是吧？都是在东南亚这块。所以如果我们的桥工作做好，对我们国家的文化啊、民间相通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就是说一个希望他们多回来走走看看，因为我们的老归桥呢一代一代走了，现在是在马来亚和在国外的是新归桥，新的一代他们都很少回来，希望他们多回来走走看看。就亲戚吧，要多走动才亲，如果我们亲戚不走动了，就各代都忘记了。那么同时呢，也把希望他们把他们的文化带来给我们，就是文化交流，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话去交流，文化交流民心相通，国家才能相通。
其实在兴隆啊，还有华侨农场、咖啡厂、热带花园还有咖啡谷等地。那么说到兴隆热带花园啊，它是由印尼的归国华侨郑文泰个人出资规划设计建造的。那么在27年的时间里啊，郑文泰投入了上亿的身家，将一个沙化贫瘠的上万亩荒地野坡改造成了鸟栖虫鸣的绿色乐园。
是的，目前园中种植热带观赏的植物有4000多种，其中珍稀濒危物种有65种，同时还成为了野生动物的放生点和重点保护区，各类候鸟的栖息地。2002年，兴隆热带花园被中国侨联命名为科教兴国示范基地。2003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推荐的全球环境500家和热带雨林恢复国家级引致推广基地。2008年，被国务院侨办列入侨爱工程项目。那为什么在兴隆建造这样的一个热带花园呢？我们接下来听听华侨郑文泰的介绍。
我认为环境的代价太大了。92年我们开始做，就是想办法把一个世界的肺，热带的地球森林是地球的肺来的，所以把肺的工作先把它好好的做好，让人家能够过着很幸福的工作，这是我的看法。那么环境如果不处理好很麻烦，这个就是我后来我就花了很大功夫，把全部精力把我的酒店全部卖掉，卖掉来做事情。钱你哪做？这个钱能够有用吗？拿回来换，如果这国家权力一倒过去，连这个钱都不值，都没值，不值，没有价值。所以这样的话，我的感觉中有价值的，我的父母亲教导我，有价值的是你本身的才知识面的提升跟提高。那么这样的话，这个东西是最有价值。我过得很好，但是我问题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是我们国家包括如何真正保护中华民族的存在跟世界老百姓的存在，这是我认为是我们任何对地球人都要考虑的问题。这样我就认为有什么大不了事情。兴隆不是我选的，我们考察了整个中国的6个省，整个中国的日期中，它的气候的最高温、最低温，它的湿度的情况，它的时间的延续， 还有土壤的结构都做了调查。我跟五个研究员，中科院的研究员一起去调查，但调查的结论最好空间是在海南。那么海南哪个地方？兴隆。那么没有想到这两个人那么巧合，我曾经在这里还大学读过书，又同时又要回到这里。
南海圆桌派，带你听见不同的声音。在今年的6月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公布，可以说带火了海南的一座写字楼。这座楼呢叫全球贸易之窗，是海南百国千企计划的首个载体。2019年7月1号正式投入运营，面向全球啊招商引资。那么也通过建设国际中小企业的合作平台，来力争成为海南自贸港外资集聚中心和国际贸易孵化平台。
那么目前入驻的企业既有国际组织，还有教育机构，也有国际贸易、跨境电商，还有科技、泛文娱等等一系列的一大批的企业，涉及到中国、韩国、新加坡、柬埔寨、新西兰、美国、澳大利亚等等很多国家。那么想问一下张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写字楼呢？
其实呢，这个全球贸易之窗呢，它是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的国兴大道中段和大英山 CBD 核心区的一个5A 级的写字楼。所以说我们可以走进去，可以看到就是它第一特别的智能，第二个我觉得它特别的综合。这个智能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它的地下的停车系统，它有1600多个这样的停车位，所以说也方便了很多这个企业呀、包括这个员工啊，他们去停车方便。还有就是他们门禁的系统也都是人脸识别，所以说我觉得它特别很多，包括它的会议室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智能。其次就是特别的综合。那其实这个写字楼呢，这个5A级甲级的写字楼，它主要是为这个公司啊，还有这个海南的文旅总部啊，它办公使用，以及它对外的这种招商和出租。所以说这个海南政府呢，也是将这个全球贸易之窗打造成为百国千企外资企业办公的落户的地方。特别是这个全球贸易之窗呢，也是海南省实施这个百国千企计划的这个首个载体。所以说它是向各国的这个贸易企业啊提供一条龙的服务。那比如说它具体包括这种公司的注册登记呀、这种资质的办理呀、还有商务办公啊、商品展示啊、商机的对接，还有这个贸易洽谈等等。所以说这个除了重点引入的各类贸易企业之外呢，它也可以为这些教育机构啊，还有这个外国的企业，还有这个企业在华这个驻华代表处呢提供智能的服务。其实说到这，我觉得一个例子最能代表，就是我们在当天去参观这个写字楼的时候，当时很多的这个入驻的这个企业代表就是说，他们在这里边可以通过这种一站式的服务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就比如说在疫情期间，很多外国的企业他们没有办法飞来海南现场的去注册呀、去办公等等，但是他们可以通过网上这个互联网把他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寄到这里边，那我们在这儿就有相关的人士替他办理所有的这些一套式的服务。所以说很多企业他也表示，可能在别的城市他可能需要这个半个月、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左右他去走完了这个程序，我们在这里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可能3天到5天的时间他就可以办完。所以说这样非常非常的便利，而且简化了很多的流程的手续。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对于很多企业特别好的一个吸引力。
没错，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感觉能够给入驻的企业提供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一站式的商务服务。那么全球贸易之窗究竟能够为入驻的企业提供哪些优惠的政策和福利呢？我们来听一下全球贸易之窗合规风控部总监王叶辉的介绍。
全球贸易之窗它不仅仅是一座物理意义上的5A 级写字楼，它更是一个项目。我们这座大厦有着两个关键词，第一是海南省政府百国千企计划的首个载体，第二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十大性先导项目之一，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国际中小企业合作平台。所以实际上这座5A级写字楼 承担着海南省招商引资、助力提升营商环境改善的重要使命。那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重要的使命，我们这座五 A 级写字楼同其他的写字楼的很重要的区别点就在于，我们有一站式的商务服务。也就是说，当有外地或是外资企业有意入驻我们大厦的时候，我们就会帮助企业完成工商注册、签证办理、金融、法律等服务，让企业能够安心于它主营业务的发展，把其他的事情全部来交给我们去做。那在一站式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企业提供的优质贴心的服务也帮助到企业很多。像前一段时间有一家美国企业想来我们这边落户，但是因为受疫情影响，那人员迟迟过不来啊，我们走我们大厦自己的绿色通道啊，这个绿色通道是和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而设立的。那这家企业在2天之内，人还没到海南的情况下，就完成了工商注册。像在签证服务上面，有一些外资企业的工作人员，他的工作签证到期之后，如果想再续期，这个办理是需要花上一段时间的。那通过我们的服务，我们可以帮助他把这个居留签证的办理时间至少减少15天左右还有我们提供的一些金融服务和一些法律咨询服务，也能够帮助企业安心于他们主营业务的发展这个不再受其他外界因素的干扰当然了，在金融和法律这些服务当中如果问题过于疑难复杂，我们也会让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些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一些银行，来为企业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
那么听王业辉的介绍，可以感受到，包括刚刚张坤也介绍了，海南为入驻的企业提供了一些便利。其实有一些企业已经享受到了这些福利。那么我们来听一听海利海南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佳的介绍。
当时就是觉得这个政策挺好的，然后也挺看好这波机会的，所以就来到了这里。然后呢，就是也是打听了一些然后觉得全球贸易之窗确实是不错然后那个前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个新华社的记者采访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落地到那个全球贸易之窗？我说首先我来海口，我也咨询了一些事情，也见过一些人。但是呢，他没有人敢承诺我说一天就给我下证的。那么全球贸易之窗办到了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里。我觉得这个效率很重要。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来了之后呢，又有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又有这个租金的优惠还能享受到五 A 的这种物业服务。这个我们在上海和北京很看重，但是能在海南享受到，我觉得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跟全球贸易之窗这边的这种体验感很好，我们也是希望能和全球贸易之窗更深入的去合作。那我们主要是做什么呢？实际上我们是做企业增值服务的，那包括就是税务筹划，我们有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那也是15年的这种，我们大约在全国排到前50。我们有自己的那个律师事务所，叫那个华城律师事务所，上海的也是，那么我们大约排到上海的前10上海有我们的分所，然后那个成都也有，那北京呢实际上是我自己筹办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但是我们是整个服务于这种企业的，是一个系统。那我们想在海南呢，就是也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平台也给企业做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各个园区包括全球贸易之窗，我们也想深入的合作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海南自贸港的发展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全球的企业入驻到海南，来到海南。那这一个，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会不会适应海南自贸港的一个生活呢？比如在饮食习惯方面。
是的，其实刚刚我们说了一样很著名的文昌鸡，那么其他美食呢？张坤在海南体验到的特色向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在海南我觉得 人们特别幸福，为什么？就是说他吃的食物是特别特别的多元，既有他多元的这种食品，同样又有海南特别有特色的食品。其实在他所有的这种食品当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椰子饭。其实呢，这个椰子饭呢是由海南特别优质的这种糯米呀、啊，还有这种天然的椰肉啊，还有椰汁，它一同的这个蒸煮而成，是海南特别传统的农家的小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餐桌上呢，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会点这道食品，而且我自己也是亲自的品尝，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美味。还有一种食品呢叫做清补凉。其实我在很多年前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尝过这个。那我们讲它为什么叫清补凉。清补凉呢是指特别清凉，而且呢是这个去除这个夏天的火气特别大嘛，特别旺嘛，而且是可以去火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在这个海南整个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尝试着自己去做一下。那它清补凉当中呢是由这个糖水煮的这个芸豆啊，然后将这个煮好的像比如说绿豆啊、通心粉啊这种菠萝丁啊、西瓜丁啊，还有红枣等等，这些材料都是这个清补凉的这些食材都可以放到里边。而且煮好之后呢，它确实能够清肝润肺，而且你去品尝的时候确实感觉到特别特别的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而且呢在海南还有各类的这个米粉类的小吃也特别多，比如说像它这个鲍螺粉啊、厚安粉啊，还有这个海南粉等等。所以说这些呢都是让海南感觉到海南人民感觉到特别幸福的这样的一些食物。
没错。
而且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街头小巷还可以看到比如说像一些西餐呢、啊、还有像一些中餐呢、啊、可以说就是只要在世界各地经常都比较熟知的和经常看到的这些美食，我们在海南的大街小巷同样可以看到。
没错，我相信这次的团行哈，也是让这些华文媒体，也是让这些华侨感觉到了一些家的味道。
是，
所以我们相信未来到海南自贸港的发展，不论是企业精英，还是归国华侨，或者是外国友人，他们到这里不仅有很好的发展空间，也有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好，最后感谢张坤的介绍，
谢谢。
南海圆桌派，带你听见不同的声音。
我们看节目一开始啊，不论是我们的记者张坤，或是一些企业的投资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这次来到自贸港参观的华文媒体的代表，还是一些企业的投资者，其实他们对未来海南自贸港的发展都是充满信心的。
是的，而且在今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对外公布以来，海南自贸港建设更是重大政策密集落地，开放领域多，程度高。我们相信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白杨和真明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南海以及东南亚方面的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的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的头条号，或者下载央视频关注南海百科。更多的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云听，或在蜻蜓 FM 上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我们下期再见。
心愿灿烂，每次心愿